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7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解体洗脑迫害，请勿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1日。当我写完塑浆状后，我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这时我看到我的塑浆状在天上被层层审核，层层通过，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和正念。这是师父给我重新做好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之后有一天，在打坐中听到一个声音恨恨地说，起诉了，把你关监狱送学习班。我的心被触动，但也没及时否定他。我说，那我也得诉。第二年在邪恶两会前夕，我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5天。原本邪恶的通知书上是一个月，警察也说是一个月，同修也告诉我这里塑浆的都关一个月，于是我也这样认为。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念不正，我这不是把它定住了吗？邪恶说了不算，一切师父做主，我该出去就出去了。结果第15天早晨我回家了。我体会到正念的威力，不被表象迷惑很重要。可能当年我地区各种附体宫甚乱，大法没有红传至此，这里几十个村庄，十几万人口，只有十来个学员，因为不是在这学的，也就没有联系，谁都不认识谁。听协警说，每两个人写信，你是这里重点人物，以后麻烦大着呢。半年多后，打坐中一个好似很亲切的声音问道，他们想和你最好的一面接触，你愿意吗？我愿意。他们打你骂你，你怕吗？我不怕。我分不清这是不是我回答的，因为没有经过我思考。在梦中，我还梦见舞台下坐满了观众，都是这里的生命，我马上要上台表演了。我意识到邪恶要送我到洗脑班迫害，那个回答的声音是复元神，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果然几天后，丈夫告诉我说，我弟片警说找他谈话，让他配合送我去学习一周，以后就解脱了，并嘱咐他别告诉我，等那片警的电话。我没有丝毫意外，告诉丈夫千万别听那警察的，要坚决抵制他们的违法行为，如果我有不测，一定要请律师起诉他们。随后那种压力像山一般向我压来，我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并给片警打电话讲真相。同修让我学习法律抵制迫害，告诉我别的同修怎么反迫害等。我心里乱糟糟的，想象着洗脑般的残酷，各种人心都往上冒，满脑子都是怎样否定他们，怎么说怎么做，思绪万千，静不下来。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不能心如浮萍似的随着旧势力的安排而动，我马上发正念，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考验，谁也不配安排我，我有师父管我，我有执着心在大法中归正，你们的这种安排是罪恶的，是不被新宇宙的法所认可的，更是毁人害己的。全面解体一切空间场内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党文化和虫子等低灵生命。那几天有时间，我就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找到自己有很强的执着自我、自以为是、 好为人师，表现自己的显示心，不低头，不认错，高高在上的心，还有怨恨心、利益心也很重，在穿衣打扮上有色欲心、虚荣心，还有争斗心、妒忌心等等一大堆人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年来被绑架、劳教等迫害造成的阴影还很重，总有一种担心、顾虑、怀疑、怕被迫害，自我保护的心很强。这些私心形成了强大的间隔，其中隐藏了大量邪恶的生命，如果不能及时认清他们，分清他们不是真正的自己，是后天形成的败物，邪恶就会被各种人心、观念、思想业形成的假我保护起来，发正念也很难触及到他们，最后的邪恶生命就隐藏在各种执着心形成的间隔中，我要将他们彻底清除。通过学法我悟到，这一切都是邪恶的手段，是假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救世力就是通过各种假象表现，包括今天的环境，就是让我们在高压下人心重重，精神崩溃，带着各种人心反迫害，进入到被迫害与反迫害的思维模式中，在对抗过程中很容易生出各种人心，从而钻空子迫害。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告诉我们，救世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现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悟到，我不能被假象带动，不能陷在其中解决问题，我与所有世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一切与我有关的人物等都是让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用的，这才是真相，这是我存在的目的。而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是救世力的安排。我不断地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而那种如影随形的压力也不断地往我身上压，去了一层又一层，我也不断地在法上升华着。我告诉自己，无论结果怎样，放下一切以致生死，摆正自己救人的位置。当我想到我不怕，我有师父时，师父那慈悲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别怕孩子，有师父呢。我顿时泪如雨下，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我。在打坐中，我看到一棵手掌般的大树把我罩住，树外黑雾缭绕，却丝毫也进不来。就这样，这场看似很真实的迫害在师尊的保护下解体了，一切悄无声息地结束了。通过这件事情以及不断的学法和做好三件事中，我对救世力的表现特征比以前更清晰了。我悟到，救世力利用的那些邪恶生命就是宇宙中的负面生命在坏面时起的败坏表现，越往下越恶，就是那毒药，不可救人的恶人、恶党、邪灵。因为是负面因素生成的生命，所以不懂正面维护法、圆融法。参与帮助大法的方式，就是用极端的邪恶的手法钻空子、抓把柄、挑错处。由于不懂向内找，所以他们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自私、自我、狂妄、自大。是各种负面语言文字背后代表的生命黑色负面能量集合体。而大法弟子在救宇宙生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私心、观念、负面情绪、思维方式、执着自我提高、逆境中能不能达到标准自我检验思想等等每种负面因素，都对应着一个不正的思想执着，都是救世力输送邪恶的通道，也都会被他们钻空子迫害或操控利用，对维护大法起到负面甚至干扰破坏的作用，最后造成修不上去或失去生命或被淘汰。我们唯有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地向内找，查缺补漏，不断同化大法，归正自己， 在救人中、配合中，去执着心中，在一丝一念中，为正的因素负责，为整体负责，以证实大法的伟大和救度众生为根本目的，不让自己负面私心起作用。从思中彻底走出来，就能斩断与旧生命的联系，超越于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旧势力邪恶生命将失去存在和利用的价值，这把火也就该熄灭了。以上为个人一点浅悟，因层次所限，如有偏颇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尊，谢谢同修帮助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西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6年10月初的一天，看见二哥家里桌子上放了一本《转法轮》。二哥说，这位李大师可不一般，大有来头。听后我半信半疑，翻开书看完了《论语》，我被震撼了。就这段话，世上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我找到人世间高人了。这人才是天地间的神呢。第二天，我到本地练功点上借来了一套老师济南讲法录音磁带，共14盘，反复听，心里像开了一扇窗。师父把人生讲明讲透，头一次揭示了宇宙天机，心里就立志恒心一修到底，不能辜负了这么好的大法。由于我对大法的坚定和正悟，师父为我做了很多，不但身体进化了，还叫我看到了开天目另外空间那只大眼睛，看到了法轮旋转艳丽无比，玄关设位头像裂开出去后那种轻松感觉。师父为我灌顶，一股热流从全身通透到脚下，子午周天、卯酉周天，能量流正转9圈、逆转9圈，那种清清楚楚的感受，那时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生活中再苦也不感觉苦，每天晚饭后提早到练功点去学法练功，日常与同修去外地弘法，逢人就讲大法的神奇超常，盼望世人都能得法，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做。一，看一眼大法，大嫂起死回生。1997年秋，这是我修炼1周年时，大嫂胃病复发，市里大医院治不了，地方大夫也束手无策，告诉大哥只能安排后事了，人已经半月不吃不喝，针也打不了。这天傍晚，邀我们家人最后见上一面，我对二哥说，大嫂要能练功，李老师能帮她。我便带上精装小本转法轮，同二哥二嫂一起去大哥家，对大嫂说，你练法轮功吧，你想不想练？大嫂有气无力地说，我怎么不想练，可我不识字。我说，不认字到练功点上听别人念，还能听讲法录音带。我拿出转法轮翻开，对大嫂说，你想练功就对着师父法相说。大嫂说，我怎么不想练啊，我也想练。就这一句话合上书后，说来神奇无比，大嫂灰青色的脸不一会儿变得红润起来，坐起来想吃东西，吃了很多大块饼干和稀粥。第二天，大嫂同大哥腌了一缸酸菜，紧接着自己就去了练功点练功学法。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很多人走入修炼，一个村总共成立了4个练功点，近60人得法，其中很多人的得法修炼过程都很神奇，每人都能写一本故事，是笔墨难表的。大嫂不识字，学法靠大哥念，多年来大哥早已认同大法，因二嫂修炼大法，二哥也时常看大法书，一本《易师恩》能通宵达旦看完，过后说李老师真了不得。99年江魔发动迫害大法时，他最先说共产党要倒在大法上，人怎么能跟佛作对呢？ 虽然二哥具有修炼根基，在常人的洪流中仍也难以自拔。他时常抽烟、喝酒、打麻将。我在梦中看到他种的一片白菜长势很好，但很多白菜心腐烂了。我告诉他后，他很有悟性，从此后注意心性的提高。自己常说修道人遇事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在梦中，他梦见茫茫大海，一艘船撑满了人，要离岸起航。他站在岸边，正在着急。船上有人说，岸上还有一人，把他带上，他也上了船。过去修道人都知道，人若修佛修道，得法得度，首先得乘上法船。三哥退休后，闲暇时在我家院中放上桌，摆上茶，看了一星期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走到哪里，别人都说他容颜大改，说他满面红光，怎么保养的？最近他又重新学起法来。二，真心修大法，老幼显神奇。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岳母，在修炼前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心脏扩大，周边患这种病的人去世的很多。他97年修大法后，身体一直很健康，在日常修炼中也很精进，每天学法练功从不耽搁，讲真相劝三退，比我们年轻人做的都多。通常老年人好固守旧观念，可岳母却不这样。70岁那年，老儿子说，您以前预备的棺材板还用不用了？他说，我是修炼人，不要那些东西。头几年又要给他办医疗低保，他说，修炼人不生病，不吃药，不打针，办什么低保？由于遇事能正面看问题，岳母修炼路上一直很平稳，白发都变黑了。年近80，外出旅游登泰山都毫不示弱，周边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外孙6、7岁时，经常和我们一起学法，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的念，发正念也有模有样的在那发。一次发烧了，难受的不行，姥姥说，你是打针还是吃药？他说，我找师父去。到师父法像前磕了3个头，头磕得当当响，额头都磕青了，回来就睡着了，醒后说，师父给我治好了。一次手破了，流血不止，他边哭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快救我吧。洗完手又出去玩了，到晚上一看，手上连一个印儿都没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他也很知道孝敬师父，有什么好吃的点心水果，先送到师父法像前，请师父先吃，也许是童心可贵，师父格外慈悲于他。三，亲友圈中智慧证实法。在我们的亲友圈中，有很多是领导或公职人员，也有搞技术专业或从事说唱演艺行业的，他们懂得历史和了解所谓的时事政治。这些人自以为知道的很多，有时又听信了邪党祸乱大法期间的各种谣言，往往对大法不屑一顾，对他们讲真相障碍很大。我想对待这些人，不光是叫他们明白真相，也要叫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大法。于是我时常给他们背诵师父的短篇经文，如《论语》《穷》《悟》《境界》《拜师》《坚定》《博大》《和为智》《修者济》《修内而安外》，以及后来发表的《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他们听后不但感觉好，还听不够，从内心里都产生了对师父的敬佩。这是大法的力量和师父的威德所致。修炼人的一言一行很被常人关注，所以我与他们交往的日常琐事中，处处用大法要求衡量，叫周边人看到和感受到大法能真正改变人心。他们时常对我说，别人我不知道，你一定能修成。这是师父借他们口鼓励我，也是对我的考验。妻子日常待人和善，在家里无论是对待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能有求必应，即便是讨饭的、歇脚的、过路喝水的，他都善心对待，认为他们到我们面前都是来得救的。我家住在公路边，记得一次门前公路上停了一辆轿车，不知哪出了毛病， 司机从早晨修了近一上午，也打不着火。妻子认为在修炼人面前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于是做一碗面送上去说，您是没吃饭吧，您不嫌弃先吃了饭再忙。司机非常感动，送碗时妻子给他讲了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边走边说还要等人过来修车。妻子对他说，你的车没坏，收拾一下走吧。小伙子满脸狐疑，到了路上装上工具和物件打着火，车就开走了。像这样的神奇事儿很多。妻子对周边人那种诚实劲儿，使人看到了无私善良，所以他讲真相人们信服。别人讲不退的人听他讲后说，你说的我信，这些年经他讲真相三退的很多。我想日常行为是无声而强劲的语言，真善忍的精神境界才能打动人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抵御诱惑逆流而上想到的，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是在美国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读到同修写的这篇交流，想起自己家里的亲身经历，借此与同修交流，与同修共勉。我的父母都是常人，家里只有外婆是同修，现在都在国内。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当初因为我坚定修大法，海外留学后要留在美国不回大陆。我妈妈当初大哭大叫，爸妈都说过对大法很不敬的话。直到后来妈妈来美国看我，感受到在自由社会生活的幸福，从此对大法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再加上他来美国时，我都会花心思带他去各个旅游景点游玩，带他去购物，给他买他喜欢的礼物。他在美国期间心情特别好，回国后以自己的各种方式跟身边的人讲大法真相，爸妈都转而支持大法。后来妈妈想到，我从小是外婆照顾长大的，现在外婆高寿，趁着她还能走动，要想办法带外婆来看我。于是她着手帮外婆申请签证，不辞辛苦一人带着年迈的外婆来美国看我。我跟外婆五六年未相见，偶尔只是通下电话，想到终于能跟外婆见面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一见到外婆已不是我印象中一直很慈祥的她，眼神跟以往有些不同，外婆的神情有些木讷，见到我以后也没有很开心的神态，感觉好像是见到就见到了。跟外婆相处几天下来，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与她在电话上交谈时，她总是有点骄傲地说，我脑袋空空的，每天什么都不想。原来外婆真的是每天什么都不想，每天在家，家人照顾她吃饭起居，而她每天只是看书学法练功，抽时间去发资料，其他什么都不做，不与人来往，也基本上跟家人没什么交流。她觉得空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每天对任何事情不闻不问。他觉得不要有情就是对人没有感情，每天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任何笑意。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见到外婆时感觉她拒人千里，完全没有慈祥的感觉。他觉得精进就是不浪费时间，所以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做三件事上。跟他们相处几天后，妈妈渐渐吐露心声，其实家人对外婆积怨很深，外婆自认为自己与世无争，家人在向她表示对她的种种表现不满时，她觉得这是在帮助自己消业。家人照顾她整整十年，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外婆言辞中没有任何感恩的心，反而说家人常人心太重，
不与常人一般见识。在这些种种矛盾发生后，他也不与家人有任何沟通解释。爸爸觉得非常奇怪地说，修大法的人说是修佛的，人家其他教信佛的看起来都是慈眉善目的，从外婆身上一点没看出来。其实换个角度试想一下，家人每天起早贪黑上班，上完班后因为家里有老人，所以下班后赶紧回家给外婆做饭。如果回到的是一个温馨的家还好，回到家面对的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又面无表情的人，也基本上无话可说，试想一下那是怎样的感受。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我们这套功法大部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不能够使自己脱离常人社会，你得明明白白地去修炼。人与人之间还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当然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只是这样一个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来好像是精神都不正常了，好像看破红尘了，说话也不被人理解，人家说学法轮大法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个样了，好像精神上出了毛病。其实还不是，就是他太激动了，不理智，不合常理。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谈到，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这个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环境。你不在宗教中，你在社会中修炼，那各行各业不都成了你的修炼场所了吗？我对师父这些讲法的理解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是在修炼，不是只有学法练功讲真相才是修炼。修炼也不是像以前的修道人和尚一样六亲不认，常人所有东西碰都不能碰，听都不能听。师父教我们的是在常人社会中表面上看与常人没什么区别，而是在面对各种事情或状况时如何表现出修炼人的心态。我在常人公司工作，在与常人同事相处时，工作闲余时唠唠家常，同事说到高兴的事与同事一起分享喜悦，同事遇到什么困难时帮同事排忧解难，偶尔我也会跟同事谈谈我在大法修炼中的体会。有位同事说，跟我相识后收获很多。偶尔公司举办聚餐，我不会觉得这是浪费时间，能参与的我也尽量参与，因为这种时候是增进与同事互相了解的好机会。与同事互动增进理解，不但在工作过程中会更有默契，在神韵来的时候邀请同事一起观看神韵也变得更自然简单。每年我会有3周的假期，除了利用这些假期参与一些弘法讲真相活动外，同时我也会跟家人一起在美国其他城市或世界其他地方转转。在旅游的过程中，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见识，开阔自己的眼界，另一方面回到工作时与常人交谈时以旅游为话题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如果听到有其他人想去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会热心地提供建议。我的客户甚至专程回来找我，问我当初我向他推荐的一个地名。在穿着方面，因为经济条件允许，在家人的参谋下，我会买几件稍微比较讲究的衣服鞋子。我的同事偶尔发现我的穿戴哪个物件很讲究，总说我很有品味。做这些的种种，其实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虚荣炫耀，反而是在体验常人的生活中，让我能理解如何更好地向常人讲真相，如何以更好的切入口切入，也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美好的风貌。就此想与同修共同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在以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在救他们，还是以自己以为自己精进的方式在救人？同修在文章中提到， 孩子想向他孝敬时，他完全不赴约或者完全拒绝。想与同修交流的是，这种做法看似是不浪费时间，不耽误救人，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条件能来到美国转转，为什么不出来了解下海外的修炼环境？有机会也许可以与海外同修交流交流，在自己亲身体验海外环境时，也许还能体察到平时在大陆环境下无法体察到的党文化。很多大陆民众很羡慕能来美国旅游，如果自己能来美国转转，有所见识，回国后对常人讲真相时，别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更有说服力呢？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形式想方设法对自己尽孝，如果作为大法弟子，表现的是好像成为一种对自己修炼的干扰，那是不是把常人摆在对立面上，自己又表现得不被常人理解，这样做是不是在把家人向外推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反迫害》中的几个小片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案例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差异，从而导致的结果大相径庭。现举几例说明，旨在我们在法上提高上来，营救同修，多救人。警察掉头走了。警察到一老年法轮功学员家问：“你起诉江泽民了吗？”同修说：“你给我背下宪法第35条和第36条。”警察说：“大爷，我不会背。”同修说：“那大爷给你普普法，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那警察说：“大爷，你家有打印机吗？我进屋看看。”同修说：“你们都违法了，还看啥？”警察掉头就走了。主动反迫害后，同修回家了。有一次A 同修去一同修家，被绑架带到派出所。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其实当时包里有证件，他们知道 A 的名字。 A 用手指着他反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先告诉我。”警察说：“我叫张某。” A 又问：“你是哪儿的？”他说：“某某分局的。”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 A 说：“你别急，你叫张某，是某某分局的是吧？我得用脑子记一下。”警察说：“记住了吧，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A 说：“无语，不能告诉你。”警察说：“你们学法轮功的不是讲真善忍吗？我都告诉你了，你咋不说呢？” A 说：“我要控告，控告国保警察某某某等人违法犯罪，未穿警服，无搜查证，没有立案决定书，没出示工作证的情况下把我绑架来了。当时警察让 A 在拘留证上签字， A 在上面写全部作废，在指的空白处写上迫害有罪，信仰合法，我要控告，控告某某某违反宪法2条、刑法7条罪状，宪法第35条、第36条、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以下是某某某等警察涉嫌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39条绑架罪、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 A 写完后递给警察，警察指着签名处说：“在这地方签名。” A 说：“不在这签，在我写的控告人冒号后面写上我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警察，叫 A 在另一单子上签字。那个警察说：“别让他签了，他不签名，写一堆控告。” A 说：“干啥不让我签呀？”他说：“你签名不？” A 说：“签上我要控告。” 他说那就不用签了。当时 A 用手指着警察说，你们可别偷梁换柱呀，一定要把我写的这些交给你们局长。当时和 A 一起被绑架的几位同修都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在拘留所， A 对同修说，你们不要默认这15天的迫害。于是他们共同反迫害，不穿号服，不报号，不坐板凳，后来就回家了。被诱骗配合邪恶被非法判刑。一夫妻同修在看守所附近发正念被绑架后，零口供，派出所的所长对男同修说，你看这样好吧，你们夫妻俩给我20000元认点罪，挑不重要的认，完了我放你俩，如果你没罪我就放了你，那成了我抓错你了，到时你再告我我就麻烦了。男同修听所长这么一说，就说行，我家有打印机，做明慧周刊打印为自己看。所长拿着同修案的手印，笑着对男同修说，我还整不了你。随后他们夫妻分别判了1年09个月和1年半。另一案例，警察采用相同的骗术，有一同修被绑架，他儿子花钱托人情，警察对同修儿子说，让你爸认点罪，你已找关系了，认点罪就放。同修儿子说，我也见不到我爸呀。警察说，给看守所打电话，你去见你爸。同修认了罪后被判了7年。其实当时警察去他家抄家，在他家一张纸都没抄到，警察轻易地把同修给骗了。家属主动反迫害，同修回家。有一同修在2017年11月份被抓，家中有6000个台历架，500个成品台历，2台打印机。警察对同修说，判你15年。当地同修陪家属拿着50号解禁令和39号文件到有关部门讲真相，对国保大队的警察说，请问警察，我在百度上下载了50号解禁令，大法书籍解除禁令了，与大法有关的都是合法的，这个文件是真的是假的，你帮我看看。警察说是假的。同修就说，如果是假的，你给我签个字，我再也不找你来了，我去告百度去。他咋出假文件呢？警察说是真的。同修说，是真的，你也给我签个字，那么大法的所有物品都是合法的，你们放人吧。就这样到有关部门去讲真相，后来检察院下了不起诉决定书。当时国保大队的警察还想让家属签取保候审，家属坚决抵制，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年龄和岁数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身边许多老年同修相继离世，或出现严重的老年性行为不便的现象，很是揪心。师父告诉过我们，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出自转法轮。可为什么还有许多年岁大一点的同修却陆续地丢弃本体离世呢？对我们有些老年同修而言，岁数就像一片沼泽地，当走到这里时就拔不出脚来，陷在其中，心力不足，难以自控。我也跟一些同修交流过这个问题，从某些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根本上还是对年龄或者岁数这个问题的观念上认识不足。生老病死是人世间生命的特性，是千百万年以来人以根深蒂固的共识，对生老病死的理念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接受。今天修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的话就是真理，作为弟子，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坚信。有些同修喜欢用错误的谦虚的观念来给自己找借口， 说什么师父说的是那些修得好的同修，我哪修到那个层次。师父讲的法是给所有众生的，作为弟子，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们怎么能修炼呢？反过来讲，谁告诉你还没有修到那儿？是不是把表面的假象当成了真相，或者是相信了人的后天观念的经验性的推理？其实师父告诉我们的才是真理，这一点一定要把握住。师父告诉我们的真理与我们在人中认识的生老病死的规律，在观念上必然会形成冲突，最终我们要把人的这种观念去掉。人世间的规律已经不适合于我们，因为自从修炼以后，我们就已经与常人有了区别，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常人了。法中讲的一切才是师父告诉我们的真相。生老病死的观念，我们不会天天去想它，可它却会被习惯性的思维带动着，在人的脑海中时刻侵蚀我们的身体。我觉得只要这个观念存在，它在那些认可它的空间场中就发挥了作用，那些空间就依此理而变化。我跟自己的母亲交流，我说应该排斥认为自己老了的观念，去掉它。她却说，我才没有想过自己老了呢，谁老想这个呀？我说，你表面上是没想，可你的行为已经暴露出了你的内心。师父告诉我们，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出自转法轮。那么这个道理在我们心中吗？即使有可能也很淡。可是越来年龄越大，这种观念即使没想，做起事来却总围绕着这种观念去做。即使表面上没有经常想，可内心却深深的认可。当哪一天出现大关，出现磨难，却认为是自己身体衰老的不行了，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其实是心也无余力，正念也不足，是我们不能经常的加强这方面的正念，到了过关的时候，才感受到心力不足，找不着法。这种观念根蒂太深，千百万年的认可，有人类以来就是这种生老病死的现象吧。所以这种强大的固有观念，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加强意识去排除，用法理去抵制和替换。就好比我们刚刚开始修炼时，经常出现感冒症状的宵夜状态，今天头疼了，思想中认为感冒了，然后想起法理就去排斥这种观念，我是宵夜，不是感冒。明天又发烧了，又认为是感冒了，然后又排斥，一次次的出现，一次次的排斥，直到没有了对感冒的认可，也就没有了这种宵夜的现象。我觉得许许多多的固有观念都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去掉的，像什么今天头疼了，明天发烧了，后天腿疼了，这种现象一出现，后天观念马上也跟出来了，什么神经性头痛了，感冒了，骨质增生了等等，这种观念好分辨，一出现就能认识到，也就会排斥，慢慢的就会去掉这种观念。可年龄越来越大，这种观念就不像其他观念一样很容易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表现出来也不疼也不痒，只是皱纹不知不觉多了些，白头发不知不觉增加了些，牙齿不知不觉松动了些，生活起居中体现出的腿脚没有原先灵活了，什么起床起身要扶下墙扶下凳，注意别摔倒了，都是这些，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对劲。可我觉得实际上非常不对劲。如果我们的身体在向年轻人方向转化，那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年轻才对，腿脚一天比一天更灵活，昨天下床扶墙， 今天又年轻了一天，今天应该认识到今天不用服了。白头发应该越来越少，没有变化或者白发增多，那是不是一种假象？是不是我们的观念还有待改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悟一悟，去想一想。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观念一样，对待这种年龄越来越大的潜在的固有的观念，严肃地对待，并时时注意排斥，时时充实正念，不能等躺在床上了，再用无奈的思想去叹息。个人现有境界的认识，希望同修们批评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